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7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新关税生效，哈塞特说这是全球贸易史的重要时刻。
联邦法院档案系统遭黑客入侵，涉及国安危机。
川普打算对半导体征收100%的关税，苹果再投资千亿。
谷歌投资10亿美元为美国大学提供 AI 培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军方和韩国官员周三表示，两国将从8月18号起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这场年度防御性演习向来是造成与朝鲜关系紧张的根源。路透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言人李成俊周三在简报中说，这场为期11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演习将进行调整，40场训练中有20场会改到9月份举行。他说，把演习活动延后的原因包括极端天气，否认此举有任何政治考量。李成俊指出，今年的演习将测试升级后的应对措施，以应对朝鲜日益增加的核威胁，以及演练现代战争中使用的尖端技术，并以乌克兰和中东地区冲突为例说明。他说，这次演习将包含朝鲜发射导弹的假想情境，但不包括平壤可能进行核试验的情况。
就在印度与美国关系紧张之际，印度总理莫迪计划出访中国。印度政府知情人士周三指出，莫迪将在8月31号到9月1号访问中国，出席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这次预计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讨论将涵盖地区安全、恐怖主义和贸易等议题。印度和中国2020年因在有争议的喜马拉雅边界爆发军事冲突，导致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去年10月，莫迪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举行会晤。此后，两国缓和边境紧张局势的努力取得进展。据不愿具名的政府消息人士说，在川普施压印度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后，印度国安顾问多瓦尔目前也在俄罗斯进行访问，预计将就采购俄罗斯石油一事进行讨论。
川普总统周三表示，他考虑出动国民警卫队进驻华盛顿特区，以维持街头安全。川普形容华府治安非常不安全，并强调，如果地方政府无力处理犯罪问题，联邦政府可能全面接管治理权，并审议废除特区自治法案。华盛顿特区上周末发生一起震惊社会的暴力事件，一名政府效率部的职员爱德华·克里斯廷在制止一起汽车抢劫时遭多名青少年围殴受重伤。川普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的首都非常不安全，我们必须管理好华盛顿特区，这里必须是全国管理最好的地方。川普曾多次表态让联邦接管华盛顿特区，周末的袭击事件让他再次重申这些观点。如果联邦政府想要接管华盛顿特区，需要国会通过一项废止自治法案的新法案，然后由总统签署这项法案成为法律。川普总统周三说，律师团队已经在研究推翻自治法案的相关事宜。
美国联邦法院的电子案件档案系统近期遭遇大规模黑客攻击，涉及多个州的联邦地区法院，恐怕导致敏感法庭资料外泄，引发司法和国安危机。据 Politico 周三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联邦法院行政办公室于7月4号前后侦测到这次资安事件。这个办公室负责全国法院的档案系统的管理，目前正与司法部和多地法院合作调查入侵范围和影响。消息指出，黑客的身份尚未确认，但初步怀疑跟特定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或犯罪集团有关。这些系统储存大量的机密资料，像是线人资讯、与执法单位合作的被告身份、封存起诉书、未公开指控、逮捕和搜查令等，一旦外泄，恐怕成为不法分子躲避追击的工具。联邦法院资讯科技委员会主席斯卡德今年6月曾经指出，法院的电子案件档案系统过时且难以维护，资安风险高，急需升级。斯卡德强调，更新系统已经成为法院的当务之急。
亲军方的苏丹国家电视台周三报道，苏丹空军摧毁一架载有哥伦比亚佣兵的阿联酋飞机。不愿透露姓名的军方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说，这架阿联酋飞机在达佛的尼亚拉机场遭到轰炸，彻底损毁，至少造成40人死亡。亲正规军的苏丹政府4号指控阿联酋招募并资助哥伦比亚佣兵被快速支援部队作战，并声称已经掌握相关文件作为证据。此外，耶鲁大学人道主义研究实验室发布的卫星影像显示，南达佛首府的机场出现多架中国制远程无人机。苏丹内战进入第3年，至今已经造成几万人丧生，1300万人流离失所，并使苏丹陷入全球最严重的饥荒和难民危机。
中国媒体报道，中国于4号晚上6:21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把卫星互联网低轨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安约引述巴拉望省居民的话说，当晚听到巨响，并且看到火球从天而降，坠落后爆炸。菲律宾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说，菲律宾关切地注意到中国于4号发射长征12号卫星运载火箭，导致有火箭碎片落入菲律宾群岛的海域。菲律宾敦促所有发展太空事务的国家以负责任的行为规范充分顾及他国权益的方式从事相关活动。另一方面，菲律宾西军区发言人帕杜阿对媒体说，军方出动2架飞机和一艘船舰搜索中国火箭的碎片，暂时没有任何发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新关税生效。哈塞特说，这是全球经贸史的重要时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周三在社交媒体 X 上说，特斯拉正在训练一款全新的自动驾驶 FSD 模型，参数量约为现行版本的10倍，将大幅减少视频压缩损失。如果测试顺利，最快下个月底就能公开发布。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尤其是 Autopilot 和 FSD， 因为它们的缺陷和安全隐患而饱受批评和调查。这些问题包括幻影刹车，也就是系统意外刹车，以及车道偏离、防撞系统失效等。尽管今年特斯拉在德州奥斯汀推出了自动驾驶计程车服务，但市场更关注特斯拉核心汽车销售业绩，而这正面临严峻挑战。特斯拉最近公布的第二季度汽车销售收入同比下降了 16%， 欧洲市场的销量也持续大幅下滑。特斯拉今年的股价也表现疲软，截止到周三收盘，特斯拉股价今年已经下跌了 20.78%。
Alphabet 旗下科技巨头谷歌周三宣布，将在未来3年投入10亿美元，为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和非营利组织提供人工智能培训和工具。这笔10亿美元资金包括付费 AI 工具的价值，例如谷歌将免费提供给大学生的 Gemini 聊天机器人进阶版本。路透社报道，目前已经有100多所大学签署这项计划，包括德州农工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等美国最大型的公立大学系统。谷歌资深副总裁曼伊卡说，公司希望把计划扩展到美国所有或认证的非营利大学，也在讨论在其他国家实施类似计划。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深入社会， OpenAI、Anthropic 和亚马逊等竞争对手纷纷在教育领域推动人工智能。微软今年7月也承诺斥资40亿美元在全球推动 AI 教育。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今年稍早宣布一项计划，将让美国政府的员工使用先进的 AI 工具。OpenAI 周三说，将让美国政府使用企业版 ChatGPT， 年费只要1美元。此外，美国国防部已经和 OpenAI 签订一份价值2亿美元的合约，把生成式 AI 技术应用在军事用途。OpenAI 也启动一项倡议，目的在于协助各国建立 AI 基础设施，而美国政府将是这些专案的合作伙伴之一。6月启动的 OpenAI 支持国家计划衍生于星际之门计划，这项计划将对美国 AI 基础建设投资5000亿美元。OpenAI 说，公司将在美国政府的协调下， 协助各国建设资料中心，并提供客制化版本的 ChatGPT。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政府第二波新关税于美东时间8月7号0点起生效。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塞特6号表示，这是全球经贸史上最重要的时刻。请听报道。
白宫7月31号公布行政命令，全球69国及地区输美产品于美东时间8月7号开始课征新关税，税率由10%至41%，主要国家如印尼与泰国为19%，台湾20%，南非为30%。瑞士总统凯勒苏特与内阁官员近期访问华府，暂未能改变39%的高税率。印度则因为持续向俄罗斯购买石油，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加征25%次级关税，由25%增至50%，将在月底生效。川普周三表示，我们对印度加过关税，现在可能还有几个国家，其中之一可能是中国。川普因政治盟友巴西前总统波索纳洛司法问题，对巴西部分产品寄出了50%的关税。川普也持续对于俄罗斯保持能源贸易的国家施压。川普财经官员本周陆续指出，将专注执行现有关税，各国如有新提议仍愿意讨论，但近期内不会协商税率。川普就任超过半年，对等关税已开征4个月，美国超市及杂货店货架未见清空，失业率与通膨未显著升高，国库增加了1000亿美元的税入。6月份贸易逆差较5月份已减少16%。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塞特周三在福斯财经新闻网节目表示，这是全球经贸史上最重要的时刻，各国排队对美国开放市场，美国农人与中小企业可向他国出售产品。他说，各国同意美国征收10%、15%或更高的关税，未来10年将带来非对内征税，而是来自外国与外国企业上兆美元的税入。哈塞特强调，这是川普推出关税的革命性成功，都是两国同意的协议，各国会开放市场。人们认为这些不可能，但都未在贸易战与争议下达成。川普懂得交易的艺术。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川普总统与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周三在白宫记者会上宣布，未来4年，苹果公司将承诺再投资1000亿美元推动美国本土制造，并启动新计划，扩大在地供应链和关键零组件的组装作业。同时，川普总统在致辞时说，将对所有输美芯片、半导体开征高达100%的关税，但是如果厂商承诺在美国设厂或正在美国设厂，就没有关税。如果基于某些原因没能实现在美国设厂的承诺，美国日后将会回溯征收相关关税。川普还说，像是英特尔先前外移到其他地方，特别是台湾，但现在很多芯片公司都在回流美国。白宫发言人泰勒·罗杰斯说，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经济政策已经吸引几兆美元的投资，创造就业并强化企业实力。与苹果的最新宣布是制造业的又一胜利，也有助于保障国家经济和安全。此举将使苹果在美国的总投资额提高6000亿美元。早在2月，苹果已经承诺4年内投入5000亿美元，包括在德州新建人工智能服务器工厂，在密歇根设立供应商学院，以及扩大与美国现有供应商的合作，同时新增约20000个研发职位。受到这个消息的激励，苹果股价周三一度上涨3.6%，创近3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川普说，这是苹果在美国乃至其他地方最大的投资。诚如大家所知，苹果一直以来在其他国家都有一些投资，但有几个，而他们正在回流。川普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有一些新的美国工厂根据他的政策建造。除苹果外，川普近月还宣布多项大型投资计划，包括甲骨文、软银和 OpenAI 将 将投资1000亿美元新建 AI 数据中心，目标总额上看5000亿。英伟达计划在美国生产高达5000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
《华尔街日报》周三刊发调查报道，进一步揭开洛杉矶侨领的豪宅待遇谜团。目前美国政府的调查指向宣国军夫妇是否涉及贩卖孩子。请听报道。
五月初，一名婴儿因疑似遭受虐待被送进医院，随后警方来到了洛杉矶郊区一栋九卧室的大豪宅进行例行检查，结果意外发现另外21名孩子，其中许多孩子都是代孕妈妈所生，且大多数不满3岁，由多名保姆照看。这栋豪宅属于65岁的中共侨领宣国军以及他38岁的妻子张思薇，两人声称孩子都是自己生的，是为了组成梦想中的大家庭。警方以涉嫌危害儿童安全罪逮捕了宣国军和张思薇，保释金为每人50万美元。两人被拘捕4天后无罪释放。尽管这些孩子出生证明上都显示这对夫妇是孩子的法定父母，但令人生疑的是这些孩子出生地点遍布全美，而且出生时间间隔极短。政府随后将这些孩子从住宅中带走，安置到寄养家庭，同时通知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一家名为马克代孕的公司注册地点也是这栋豪宅。该公司的负责人是张思薇，她自称是这些孩子的母亲，但周围的邻居都表示没人认识这对夫妇或听说过马克代孕这家公司的名字。一些曾为这家机构代孕的妈妈告诉华日，张思薇在其代孕前隐瞒了许多真实情况，他们近几周已与联邦调查员取得联系。 FBI 探员表示，调查重点之一是这对夫妇是否将这些通过代孕出生的孩子卖给其他人。张思薇在接受华日的采访时否认贩婴，称她和丈夫只是想拥有尽可能多的孩子。宣国军是洛杉矶的侨领，目前尚不清楚宣国军和张思薇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夫妇的。阿卡迪亚警察科林·恰德洛表示，警方仍在审查从豪宅中搜集到的大量监控视频。他表示，如果地方检察官决定提起虐童指控，他们会再次逮捕这对夫妇。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考虑与普京和泽连斯基会晤，俄罗斯说最快下周举行峰会。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印度进口俄国石油，川普签署行政令再加征关税；
北半球连串致命天气，法国野火一人死亡；
俄罗斯表示川普和普京最快下周举行峰会；
美联航技术问题停飞，上百架航班延误或取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一名美国陆军中士6号在乔治亚州萨凡纳市附近的斯图华堡亨特陆军机场持私人手枪射伤5名官兵，之后被同袍制服并逮捕。斯图华堡亨特陆军机场指挥官陆军准将卢巴斯于事发后说，5名受伤的官兵情况稳定，预计不久可康复，但有3人需要动手术。川普总统在白宫对媒体说，全国人民都在为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祷告，形容嫌犯是可怕的人。目前已经确认嫌犯是28岁的拉德福，他是现役中士，隶属于斯图华堡2装甲旅战斗队的补给单位。杜巴斯指出，拉德福犯案时使用的是私人手枪，而不是军队配发的手枪。至于拉德佛是如何把这手枪带进基地的，仍有待调查。
中共计划在伦敦兴建巨型新使馆，英国政府定于9月9号以前裁决是否批准建案， 但就在期限将届之际，英国副首相安吉拉·雷纳要求中方说明使馆设计图为何有几处可疑删减或遮蔽，这为外界多预期可顺利过关的建案申请投下变数。据英国金融时报周三报道，中国计划兴建的新大使馆的地点是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英国皇家铸币厂，位于伦敦塔对面，占地5英亩，建成后将成为欧洲最大的大使馆。批评人士警告说，这座所谓的巨型大使馆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更多间谍的驻地，并可能被用来骚扰中国意见人士。今年6月底，白宫也对这项专案表示深切担忧，并警告说，这项专案位于伦敦金融城边缘，这意味着它将覆盖一系列重要的通信电缆，包括美国银行使用的电缆。荷兰议员也向美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据德国德森州广播电台报道，德国于周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突袭搜捕活动，打击一个涉嫌人口贩运和使用中国公民非法卖淫团伙。德国警方逮捕了3名中国公民，他们涉嫌在德国各地近500个不同地点雇佣中国女性作为妓女提供性服务，并且没有缴纳收入税。此外，中国黑帮最近在意大利的纺织业及快时尚重镇普拉托上演衣架战争，争夺每年几亿个衣架的生产控制权，同时也争夺对服装物流业的控制。这些犯罪行为已经变成庞大的商业活动，甚至扩张到法国和西班牙。黑帮还促使不同国家的非法移工进入普拉托，以扩大势力范围。意大利警方4号宣布，警方在全国扫荡中国黑帮后逮捕13人，他们被指控涉入贩毒、性贩运和加重强盗等犯罪行为。
8月份才刚开始，北半球2025年夏季已经出现一连串破坏性且致命的天气，其中包括创纪录高温、大规模野火、致命洪水等。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的科学家7号说，今年7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3热的7月。期间，土耳其出现摄氏 50.5 度的高温。瑞士再保险公司6号表示，1月的洛杉矶大火是到目前为止最大宗的野火保险理赔事件。2025年上半年，天灾在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350亿美元。法国南部当地时间5号下午，爆发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野火，6号传出1人死亡，10多人受伤。西班牙地方当局6号晚上则表示，地中海旅游小镇塔里法附近的野火已经被控制。另外，中国7月下旬暴雨成灾，多地灾情频传，死亡和失踪人数持续上升。中共官方被控刻意隐瞒伤亡真相。大豪雨更造成巴基斯坦至少266人死亡。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周三写信给英特尔董事长，对公司新任执行长陈立武与中国企业的关系表达关切，并提到他曾任职的易华电脑近期涉及向中共军事院校销售产品的刑事案件。参议员科顿在信中指出，陈立武控制着几十家中国公司，并持有几百家中国先进制造和晶圆公司的股份，其中至少有8家公司据报与中共军方有联系。科顿认为，这些关联引发了人们对英特尔能否履行他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关键合作伙伴的义务的疑问。鉴于英特尔参与了国防部安全飞地等重要专案，信中强调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并要求英特尔在8月15号之前给出答复。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日前才因总部火警导致公司的所有航班被迫紧急停飞，周三又传出因重量和平衡电脑系统出现问题，6号晚上宣布全美航班暂停起飞。联合航空发表声明说，由于技术问题，他们暂停联合航空主要航线的航班起飞。尽管将出现更多航班延误，他们仍将以安全为首要考量，并努力协助旅客抵达目的地。声明中也提到，本次事件并非网络攻击，请旅客放心。这次停飞的影响范围涵盖美国旧金山、芝加哥、丹佛和休斯顿等主要枢纽机场，造成至少827个航班延误，23个航班取消。联合航空随后更新资讯，说是系统正逐步恢复上线，但旅客仍然可能面临延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俄罗斯说，川普和普京最快下周举行峰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川普总统对全球几十个国家实施的新一轮关税已于美东时间周四凌晨正式生效，总计近70个贸易伙伴将面临 10% 到 50% 不等的关税税率，为百年来规模最广、税率最高的加税行动之一，标志着全球贸易格局的重大转变。除了对特定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以外，川普政府也针对一些关键产业加征关税，试图促使更多的生产活动回流美国本土。由于美国最新一轮企业财报大多表现亮眼，加上苹果公司传出将宣布1000亿在美国国内制造的承诺后，周三公司股价劲扬超过 5%， 带动美股三大指数收红，纳指领涨，涨幅超过 1%。
欧洲央行8月6号发布报告说，近年来中国制造商在全球出口市场上日益激烈的竞争已导致欧元区大量就业流失，而美国提高对华关税可能会促使中国企业在欧洲寻求新市场，这可能进一步加剧对欧洲的就业威胁。欧洲央行的经济学家们在一份报告中强调说，中企带来的竞争不再局限于低成本商品，而是延伸到高附加价值产业，例如汽车和专用机械。报告还说，2015年到2022年期间，受中国制造商的竞争影响，24万个工作岗位要么不复存在，要么转移到风险敞口较小的行业。另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上个月在布鲁塞尔与中共官员会晤时，欧盟领导人对廉价中国产品涌入全球市场感到沮丧。欧盟官员表示，他们将捍卫欧洲的商业利益，并警告说，如果北京方面不采取行动应对欧盟的担忧，他们可能会限制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
美中双方还没有就延长关税休战达成协议，现行休战将于8月12号到期，企业加速出货。根据中共海关周四公布的数据，七月出口以美元计年增 7.2%， 进口则年增 4.1%， 创下自2024年7月以来的最大增幅。尽管整体出口成长，但中国对美国出口已经连续四个月下滑，七月年减 21.7%， 从美国进口也年减 18.9%。 相对的，对东南亚出口年增 16.6%， 进口则年减 5.8%， 对欧盟出口成长 9.2%， 进口则下滑 1.6%。 中共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七月份降到 49.3， 低于六月的 49.7， 没有达到市场预期，这是三个月来的最低水准，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疲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克里姆林宫今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峰会最快将在下周举行，双方原则上已针对会议场地达成一致共识。此前一天，川普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才刚前往莫斯科和普京会晤。请听报道。
美国与俄罗斯周三就俄乌停火及次级关税制裁展开会谈。美国总统川普正考虑未来几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俄方似有停火意愿。周三，川普在与欧洲盟友的电话会议上提出了与两位领导人会面的想法。目前还不清楚这次会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也不清楚各方是否已达成一致。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表示，俄罗斯已表达了与川普会面的兴趣，川普本人也持开放态度。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尚未准备好与川普举行三方会谈。卢比奥说，目前美方对俄罗斯可能结束战争的条件已有更清楚的了解，但还需要进一步评估乌克兰与欧洲盟国是否能接受这些条件。 双方在立场上的差距仍然明显。卢比奥指出，若乌俄双方的立场能逐步靠拢，川普总统就有机会举行一次让普京、泽连斯基一起出席的会议，试图为这场战争画下句点。他也强调，川普的介入将是在谈判已进入关键成熟阶段时出面斡旋，推动双方达成最终协议。白宫官员仍表示，针对与俄罗斯持续贸易国家的次级制裁将如期于8月8号实施。周三稍晚，泽连斯基在社群媒体上表示已与川普通话，并指出俄罗斯似乎倾向接受停火，说明对俄方的施压正在发挥作用。他强调，关键在于俄方不能欺瞒乌克兰与美方。多家媒体报道，克里姆林宫可能考虑提出一项俄乌双方暂停相互空袭的协议，若此提议付诸实行，将有助于降低战场紧张，为后续谈判铺路。然而，这与美国要求的全面停火仍有不小差距。俄乌能否在8月8号前推动停火协议，仍是国际密切观察的焦点。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川普总统发布一项行政命令，对来自印度的进口商品再增加 25% 的关税，这使得美国对印度的关税升到 50%。 川普表示，提升关税的理由是印度进口了俄罗斯石油。川普说，我发现印度政府目前正在直接或间接进口俄罗斯联邦的石油。行政命令写道，因此根据适用法律，进口到美国关税区的印度商品应当加征 25% 的从价关税，这项新关税将叠加到之前宣布的 25% 对等关税之上。新关税将在21天内生效，而先前宣布的 25% 的关税将于8月7号生效。印度外交部周三回应说，川普对印度商品加征 25% 关税的决定极为令人遗憾，印度方面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国家利益。川普周一指责印度以折扣价购买俄罗斯石油，并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以获取巨额利润。周一晚些时候，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回应川普说，印度进口俄罗斯石油是全球市场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并反过来指控欧美自身也在跟俄罗斯进行贸易。印度外交部说，针对印度的行动既不合理也不正当，并誓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上周，川普已经宣布对印度出口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处以罚款。川普因俄乌和平谈判缺乏进展而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深感失望，他要求普京在8月8号之前必须与乌克兰达成停火，否则美国将对俄罗斯以及购买俄罗斯出口产品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周三，川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在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大约三个小时的会谈。川普在会后表示，会谈富有成效，取得了巨大进展。他说，这场战争必须画下句点，我们将在未来几天和几个星期致力于推动此事。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